这样意思。从宰相之不应续集啊，宰相吉凶底下到最后啊不应续集。这一段文呢是互戒令不同外道损智啊，是令我们要能持戒呢，就不同于这个外道啊，有邪知邪见呢，损灭他的智慧。其实外道也会争过，凡夫们也会损智的，但是凡夫争过比较明显啊。那么呢，至于什么叫做恶知恶见，凡夫不是太明，一般的凡夫不是太明白，所以说是凡夫争过。这外道呢，他也是研究真理的，但是是搞错了，所以成了邪知邪见了，就损智。初中啊，犯十一事，头一段呢犯十一事，这个在呀、天亲菩萨的一教经论上说十事。好，一大师这个地方多算了一样，所以分十一次。第一次不得犯啊，持境界的人呢，他不可以贩卖贸易，不可以做生意的，这个比丘不应该做生意啊。阿弥陀佛啊，阿弥陀佛。第一次不得犯，就是啊，便宜的买回来呀，贵价出售，这叫是犯。犯呢是方便求利过，就是利用这种方法啊去发财啊，去发财去。这做这种事你就会增长过失，增长罪过。第二呢，不得卖，是现钱求利增过啊，你不可以卖啊，是现钱求利增过，就是啊，他也不是说是啊。去一做生意那样子，但是自己现在有什么东西呀、比如说有一个什么宝珠，或者是一什么一块黄金，就是贵价出售啊，那就叫着不得卖呀、现钱求利增过，这个现钱啊，倒不是做生意，就是你现在不是有什么因缘有这么一个东西哈、你要出售，要的价钱特别贵啊，特别高。那么这是不对的。三不得贸易，是交易求利增过，这个交易就是彼此换啊，彼此交换啊，那么这也是、不对。要以市价无求利心不犯，是你要是自己有什么东西啊，把它同别人换交换呢、你依这个市面上啊的价钱啊，无求利心，不要高价，不要高过人家啊。那么无求利心不犯，那不算犯戒啊。卖买的法事是如律广说啊，广律上有讲，是不得安置田宅。这个安置田宅呀、怎么讲呢？是所居业处，求多安隐正果，就是。这个字也是个买的意思啊，也有个买的意思啊，买着多少田地呀、这里能生产怎么或生活，或者是啊土地是什么的，或者这个宅呢，就是造了多少房子啊，或者在田地上造成房子，那么体宅亦安身呢、田能够充口哈、这样是安置田宅啊，是所居业所居住的地方啊。求多安隐，总是感觉到不安隐呢、我再弄一点田，弄一点房子，使你自己更舒服一点，生活更安隐一点，是这样意思。在做这件事呢，就真过。无不得蓄养人民，是眷属真过。这个蓄养人民呢，就是蓄养了很多的人。这个下边有一个奴婢，奴婢应该说就是工人，但是前边说这个人民不是工人啊，或者说是属于净人。这个是做这种蓄养很多的人民，这是眷属争过，这是一个眷属争过，是此是外眷属非同意者。这个外眷属，那么就表示还有内眷属。内眷属，那么就应该说是啊，出家人啊，你已经出家，你弟子 或者是已经相信了佛法的啊，这个那也算是内眷属。这个受了三皈五戒的这些人呢，或者出家的弟子，这都是属于内眷属。这个内眷属和外眷属有个什么不同呢？这个内眷属啊，是相信佛法、能接受佛法的教化的人，所以那是个同意者，就是他的思想和你相同。同意者，现在你蓄养的人民呢，只是外眷属，就是他不是决定信佛的，啊，他不学习佛法的，他的思想和你不同，非同意者，他没有佛法的思想，这证明，这种人你蓄养他呢就有问题，就是啊，他就容易啊有一些漏，有漏的漏，就容易啊滋生出来很多非法的事情。就是有这种问题，所以也不得蓄养人民。但是这个、世间上事情呢，福报大的人呢，他本身如果是没有发菩提心的话呀、那他也是很有自在力。当然，他要蓄养人民，他就能蓄养。那他有他的用途，也不是他也不是占仙班的。但是这就是因为有问题了啊。是非同意者。六，不得蓄奴婢啊，不得蓄这个奴婢啊。是男生卑下心过，你蓄养奴婢的时候啊，你有很多的啊供人呐、侍奉啊，你本身就啊容易高慢起来，你可以随时下命令怎么怎么的，就是很难生卑下谦虚的心，就容易生高慢心。所以也有过失啊！一向此等人呢，一生恶慢故。你对面对这些人的时候，你这个高慢、恶慢心就起来了。所以也有这种过失。七，不得蓄畜生啊，畜生不得蓄这些畜生。是养生求利争过啊。那么呢，你蓄这畜生的目的何在呢？啊，可能是要出售啊，养猪、养鸭、养鸡呀、或者是养马、养这，或者是什么什么哈、那么也可以出售、贩卖啊，来求利，那么这也是一种过失，也是不对。八，不得一切种植啊，一切种植啊，这是第八样啊。你不要种田啊，栽植这些什么什么事情啊，是多事之过，因为做这些事情啊，就会引发很多事情来，那么你就会对自己有很多问题。这些里边的这么多的事情啊，就是、简单的说有两样过失，一个是、增长很多的烦恼，第一样，这是过失。第二样，妨碍你修修圣道。啊，人都是这样的，顾此在失彼啊。你的精神时间放在那个地方去了，要做生意赚钱呢。你赔本了，那另一回事啊。就是啊，你精神放在那里，就不能放在佛法上；放在佛法上，就不能放在那边去。所以你做那些事情，你妨碍修修圣道。说我自己不做，我蓄养人民，我找一个经理，找一个经理你不能够与你没关，你随时还是要做总司令的。所以啊，就是一个妨碍修修圣道，一个增长烦恼，就是这样意思哈。不得蓄畜生是养生啊，求利争过。八，不得一切种植是多事争过。九，不得蓄诸财宝是积聚争过。那个财富太多了啊，就有很多问题，很多很多的问题。十，皆当远离如避火坑啊，是不觉真果。这个皆当远离如避火坑啊，这一句话，在这个天亲菩萨的一教经论上啊，是放在后边，不得斩伐草木垦土掘地这一句的后边。这经文是这样子，经文是这样子，但是天津不是在论上面，他就放在后边解释，所以这一句呢，就是总结前面这一共的十句， 他不是他本身不计数的，所以只有十个。偶一大师这里面就是算也算一个数，是皆当远离啊，这几样的非法你都应该弃舍远离它。那么样的情形是不觉的正果，你不觉悟啊，那就有过失。十一嘛，不得斩伐草木啊，不可以垦土掘地，十不顺威业即损众生的正果。因为土里面有很多虫，你要垦土掘地就伤害生命了，也不顺这个威仪啊，这个大比丘去做这种事，这个威仪上也有问题。其次后边还有解释啊，我们必须要做这个事，做国王大臣呢就驱使我们为他们做事情，佛说不可以做这种事情，他们就不敢了，来去来叫我们做什么事情了，就这么有这样事情。此是一种真过是修行菩萨一处远离，不应该亲近，或有为众许开者居如利数，其中啊为大众，不是为个人啊，也有开源的地方，那在律里面有说，大虚精神也啊，这个必修对于这件事啊，你要特别的慎重。第二文中先总者五事，第二段呢就是护戒令不通外道啊损智。那么这个第二段文先总这五事，不许可做这五种事，赐名三处波罗提摩叉。先五事是什么？第一，不得喝汤药啊，不得喝汤药。二嘛是摘相吉凶，三是仰观应行数，四是推步应虚，五是隶书算计。犯此皆属邪心求利啊，就是心不在道啊，不在佛法的圣道上面，去求世间的财力啊，所以这叫做邪，不达正因缘法，故折之也。而这些是和汤药、占相、吉凶啊，在佛法上不属于正因缘法，所以佛不许可。是深处波罗提木叉有五句，一皆身对治他求放逸过。那么这底下我们照着说，这底下解释都很详细的哈。身处波罗提摩叉分呢身口意啊，这个身的波罗提摩叉，这个偶一大师这个地方这五事啊，就是这么一讲哈、啊，没有想倒没有解释，我倒稍解释一下，喝汤药啊，喝汤药啊，实在就是做医生啊，做医生嘛。和这汤药为人治病，那么在这里说不得斩伐草木垦土掘地，是不得和汤药啊去给人治病去，不可以，那么这是不准去做这种事哈。占相吉凶也是不可以，不得占相吉凶，占是占卜啊，相是啊。就是相面了啊，看人家的气色啊，这些事情，从这两个方法去推知他的吉或者是凶啊，这事情不可以。阳观星宿啊，就是天空的这个星象啊和底下的连起来讲啊，阳观这个星辰呢、啊、来推知他们的呀、啊行不啊，这个星到什么地方，那个星到什么地方啊，就可以啊知道啊这个盈虚啊，就可以知道这个世界啊国家的啊或者天地的盈天地的虚，其实也就是吉凶了哈。历数算计，历数算计啊，这个历就是阴阳历啊，就是这个甲乙丙丁啊戊己庚金银鬼，这是阳，子丑寅卯是阴啊，子丑寅卯辰是五位神也虚害，这个阳啊利于阴，是阴利于阳，那么就变成六十甲子了啊。那个这个数啊，从这个数上去算，去计算呢，人的吉凶啊，吉凶祸福，皆说不应，这都是不应该做这种事啊。这个偶一大师这里批评的不达正因缘法， 这个不属于正因缘法。佛家的理论呢，你自己就是啊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啊，就是吉祥的哈。你不要去推算这些事情。这底下哈，皆生生般若次生处般若提摩叉有五句。第一句是皆生啊，是皆生实时啊，皆生。这个皆生怎么讲呢？是对治他求放逸障。这个皆生呢、啊、就是皆治自己的行动，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不要动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皆生了会怎么好呢？是对治他求放逸过。这个他求啊，这个就是他就是对治说的啊。这个他求和自求，自求是什么？就是四念处啊。我们这是我们的分内的事情，我们在四念处上啊去求圣道啊，这样修行。现在不自求而他求，求什么？就求世界上的名利了，所以叫做他求。这个放逸呢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自己内心里面呢有。没有得圣道嘛，没得圣道心里面也有贪心，有嗔心，有欲之心，有各式各样的邪知邪见，这些事情，这些事情啊，你不知道去对治它，而就放纵它。贪心来了就放纵这个贪心，嗔心来了就放纵这个嗔心，而不知道节制，不知道节制它。现在你能节制自己的身体啊，节制这个，这是这个舌受显应识啊，就可以对治他求放逸障，不他求，不痴求，不奔助世间上的名利，这些事情都停下来了。所以叫皆生。这个时时怎么讲呢？时时啊，就是从早晨到中午啊，叫做时时。过了中午以后，那就到都是非时时了。现在时时啊，就是过五不食这条界哈，对治内之无厌诸障。前面是对治他求啊，其实就是外哈，现在是对治内之，就是我们内里边这个身体也为内，无厌诸障啊，就是啊，早晨吃一餐，午上吃一餐，晚上还要吃，就是。所以现在就那叫无厌诸，现在对治，要时时呢就没有这件事了。人家有能只能一天一日中一食嘛，我们怎么为什么晚上还要吃？你看这事情，是对治内之无厌诸障啊，就是实时。再是晚上不吃东西啊，也有好处，就是欲心会轻一点啊，所以应该不吃是好。皆生实时，是清净之活。第三句清净之活是什么呢？对治共相追求障。这个对着共相追求障，这话都是天津菩萨的《一教经论》上说的。那么这共相怎么讲呢？共相就是大家都这样子，你也有这个情形，我也有这个情形。那这情形是什么呢？共相追求障，前面已经说是对着他求放逸障。那么这个共相追求是什么呢？这个灵智律师他解释，他说啊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谁人有钱，那个人是有钱的，那个人是高官啊，有权利啊，哎，我才想办法去见见他，拜访他，然后送一点礼物，就做这种事，叫共相啊，共相追求障。那么这样子呢，就不能清净自活了啊。这个清净自活的时候，就避免这个共相追求障。这样意思，不得参与世事啊，是自性执多事。不得参与世事，就世间上的事情。世间上有什么事呢？世间上就是个名财产名食睡啊，社会上的人还有什么事？就是这个事啊。那么我们出家人呢、啊，佛教徒不参与世事，世间上的不参与。这样讲呢？那么我们出家人不参加政治活动吗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自性执多事。这个自性执多事啊，怎么解释啊？那么这个或者这样解释，就是我们出家人呢、啊，这个分内的情形啊，出家人佛法上合法的 出家人的这个什么思想啊，叫不应该有这些事情，不应该去参与世事。有人解释呢，啊，不是说一教经啊，有人表示意见，这个比丘是很高贵的身份，不参加政治活动，但是菩萨是可以，菩萨受菩萨戒的人是可以。无不得通知使命，这个通知使命是什么呢？就是啊，这个这些有权势的啊，这些社会上这些富豪啊，他们有什么特别秘密的事情要同你联络，他托你让你去给通消息啊，给他去做这件事，那叫做通知使命啊。那么是自性尊重，不做轻贱事啊。这个是啊，出家那个必修的自性啊，是特别尊重，不给人家做这种事情。要做这种事情就是轻贱事，这样说。是口述波罗提摩沙，前面这是身啊，这身的戒啊。是咒术仙药皆好贵人，亲后亵慢皆不应做。这就是口业波罗提摩叉，这有啊，这个地方嘛有两种邪语不应做。这个邪语就是语言，说话说的不对，那么那就是以心为本。语言是口业，还是以心为本，就是心内心里面有不正当的动机，所以说出来的话呀，可能是很表面上很好，但是心术不正，那个语就是邪语了，不应做。一者以邪法语，以邪法发出来的语言啊，为邪术恼众生语啊。这前面这个咒术啊，第一个这个就是个咒术啊，咒术在这里说就是邪术。这个邪术实在明白点说，其实就是巫术啊。那我们讲法华经的时候提到啊，这些啊，就是这个起死鬼的这一类的事情，就是用咒术啊，把这个鬼也招来，命令这个鬼去害人去。那么这都叫做邪术了。这个邪术就是恼乱众生的。你在这方面发出来的语言念咒啊，念念有词，这就是都叫做啊邪术恼众生语啊。既以邪药做事便不正语啊，就是那个仙药啊。这个仙药这个仙字呢，就是啊，对于这个金木啊，啊金丝草啊，就世界上的药物，对这东西有研究，吃这些药物使令它有多少神通，就是这些事情，所以叫做仙。那么这些人呢，就夸大其词啊，可以长生不死啊，可以得到什么神通，这些其实都是谎话，所以叫做事变不正语，说这种话都是不正语啊。那么这两方面啊，这就叫做咒术仙药，那个必丘不要去参加这种事，不要去搞这个事情。二者以邪淫语，前面是以这个咒术，以这个仙药啊发出来那种啊那种邪语。现在第二种呢，以邪淫语，说这个有邪知邪见的淫，思想不正确的淫，为与诸性同好，多作避邪语。既亲近诸性啊，多作恶慢语；既结好贵人呢、啊，亲厚亵慢是也。未与诸性同好啊，这个比丘啊和这个诸性，那么也就是有啊这个富豪有权利这个人啊，大家同有相同的爱好啊，也不知乎或者是会下棋，或者是啊。画画啊，或者是可能是有就是有相同的爱好，那么就是多做一些呀、啊、避邪语，就是说一些放逸的话，这个必须去参与这些，和他那些在一起就会有这种事情。既亲近这个诸性啊，多做恶慢语，你和这些、啊、有势力的富豪的人呢、啊，同他常常亲近呢。 你自己当然这个圣道就不能修行了啊，这个烦恼就起来，我和这个人在一起我了不起，你我什么事情我都能办，什么地方我都能搞得通，那么就多做恶慢语，就会有这恶慢，就会说大话了。既结好贵人呢，亲厚谢慢的意思就是了，就是和这个贵人呢去拉好拉拢关系啊，就是这个意思，结好贵人。亲厚谢慢啊，和这人把关系建立得很好了啊，就是同好啊，那么就会有很多放逸的语言，也可能有放逸的事情了，这个意思。是异处波罗提摩叉，前面这个是咒术先要接好贵人，亲厚谢慢，这是口处的波罗提摩叉。以下还有六句啊，就是次义出的波罗的提摩叉有六句，就是一是当自端心啊，前面是说当自端心正念求度，不得包藏瑕疵显异惑众，于是供养资量之如，须得共事不应续集这一段啊，这一共是六句。第一句是当自端心啊，端正自己的思想啊，对自多见他过障。这也是我们容易犯的过失，就是看不见自己，总是看见他不对，他有什么不对了啊？他怎么的去议论别人的事情？这就是说，你不要去你要对自多见他过障啊，你要不要这样子？就看自己自己的思想对不对啊？当自端心不犯对自多见他过障呢不犯自净心故。那么你就能对治了，你就不会违犯了，那么常常的能够自己清净自己的思想，就是常自己修修四念处了，应该这样子。第二是正念求度，这个正念求度这句话是什么呢？就是对治邪思为障。邪思维怎么讲呢？就是和这个正思维相对的。正思维是什么呢？就是四念处啊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啊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啊，这是正思维。如果你不修四念处的时候呢，那么心就是邪思维了。这个圣人呢，他能够入定啊，也是无漏定，能离一切分别相。他要分别的，你也是清净的。我们没得圣道的人呢，自己不用四念处来清净自心，那当然就是邪思维了。所以现在这一段文是佛说正念求度啊，也就是修消四念处啊，来希望能得解脱生死了。正念求度哈，这对治这个邪思维障，能自度下地故。你要能够这样子呢，你就能够超过了这个下地。下地是什么呢？就是凡夫地啊，就能够从凡一般的凡夫地到佛法里边的外凡。由外凡呢就到内凡，由内凡就跑到圣，就到圣位了，就是能超越这个凡夫的境界了。如果不这样，不修四念处的话不行，那没办法得解脱。三呢，不得包藏瑕疵啊，不无境界，不受持心受苦啊，这叫不得包藏瑕疵显异惑众。这个包藏瑕疵呢，瑕疵啊，就是个玉，这个玉里边的毛病哈，或者人身上有病叫做疵，玉里边的毛病叫做瑕啊，不得包藏瑕疵，就是我们心里面呢，我们的身口意里边呢有错误，把它隐藏起来，不要叫人知道哈。不要知道，但是就算了哈，只是延长而已。现在说不得包藏瑕疵啊，就是不无境界，不受持心垢的意思啊，就是佛所制的戒我受了，我要清净的保护啊。第二呢，心里面呢有垢啊，有污染的时候，我不受持啊，我不包藏，赶快的用四念处的法水呀，把它洗净了它，把它冲出去。就是这样意思，这样子就不得包藏瑕疵啊。的确是我们出家人呢，一天说是，但这个事情 我们现在是大家共同的学习佛法，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我不是说哪一个人哈，不要误会哈。就是啊，自己有的时候起了烦恼的时候，过去就算了，照样还是自然很自在的这样生活，那件事是忘了，自己心里面有土匪好像没有一样，的确是有这个问题哈。现在佛法佛告诉我们，不得包藏瑕疵呢，就是要赶快的把它去掉，那样还是就是要努力的要修持念处了啊，或者我们欢喜念佛也是好啊，也是一样。是不得嫌疑惑众啊，远离无缘嫌己盛行，令他不正结故。不得嫌疑惑众啊，不可以呀、啊、表示自己呀、啊，我和别人不同，我有修行，我高过你们一切的，那叫做显义。这样子事实上自己也并不是那样子，就是来迷惑人，来欺骗人的，这叫做惑众啊，不应该这样子啊。所以远离无缘显己盛行这句话呀、啊、只要远离无因缘的显己盛行，这个话就是要有因缘也可以，要有因缘的时候，什么因缘呢？就是为了佛法的因缘，为了佛法的因缘呢，你表示你现在有现神通都可以啊，或者是有其他的圣德殊胜的道德，也你可以显示一下也是可以。要是没有因缘的时候，你要是这样做，你目的何在呢？很明显就是名利了啊，名闻利养了啊，这样子就是无因缘，无因缘你不得嫌己盛行啊。你要是、啊、自己有希图名利的心情啊，那也表示自己的修行不是很高，也还是可能有一点修行，但是那修行就是很有限度啊。你要是嫌疑惑众的时候，就叫别人不正解，别人就认为你好、啊、你很有道德、啊。不过也有可能大智慧的人呢、啊、如见其非甘言呢、啊、那也反倒不妙。那么这个远离无缘嫌己盛行这个地方啊，我讲一个故事哈。就是我们佛中国佛教那个三无一宗的灭佛的这件事啊，毁灭佛法这件事，就是在第一个啊，这魏武帝，这魏武帝啊，这个拓跋焘啊，他本身也并没有心要毁灭佛法啊，就是他的部下啊，这个魏武帝的部下有个叫崔豪啊，这个人在他的部下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人。另外还有个冠千姿，是个就是张天师的他们的后代的这种人。他这个崔豪似乎是好像做过道士是什么的，他对于佛教记恨，所以在这个魏武帝这里就说佛教的坏话，因为佛教对人民没有利益，只有伤害哈、啊，在那里呀、啊、不生产呢、啊，这就消耗国家的财富，所以可以毁灭它。那么呢，今天说明天说啊，这魏武帝就是他是太平七年那一年开始毁灭佛教，毁灭佛法，就是看佛教的庙啊、经书塔，下令都烧掉它，所有的出家人统统都要还俗，就是这种做法。这种做法，当时有一个比丘叫谭史法师啊，谭啊，幽昙花的谭，开始的始，谭史法师。他这个时候呢，就是隐居在深山里面，很远很远的地方。那么，但是到了啊，这个拓跋焘这个魏武帝的太平的末年，太平一共是十二年啊。太平七年开始毁灭佛教，到十二年，这应该是五年的前后五年的时间，到十二年的末年的这个时候啊，他就来了，这个台仁禅师法师他就来了，就是直接就是到这个魏武帝这个殿子里就是过来。这个当然他们是有人把门的人的拦不住，就是向着魏武帝报告说是有一个道士来了，有一个道人啊来了，说是这个道士他这个足是白的，他没有穿鞋啊，他足是白的，
那这个所以魏武帝下令他的军队是用刀给他杀他砍他，但是这些军队军事砍不能令他是有受伤害。不能伤害过，这些人就报告魏武帝，魏武帝自己拿着这个他所配的剑来砍这个，来杀这位大德，也是没办法杀。就看他身上你砍他一刀一剑呢，就看他有一个刀线就完了，还是不能砍。所以这时候这魏武帝就下令啊，他的北部有个花园里头有老虎，老虎说是把他抓住喂老虎去。喂老虎的时候，老虎看见他了，就离他远远的不敢动。万东这时候报告了魏武帝，魏武说这样子，把这个冠千姿拿去，把他就放在老虎边看怎么样。当放那边，老虎就吼下来了，要吃他。这个时候啊，他一下令把他请到殿上来磕头，魏武帝向他磕头，有点害怕，怕他，就感觉到啊，这个佛教啊不是黄老所能及。就向他磕头忏悔，忏悔。这时候，这位禅师法师啊，那当时这个传上说也叫做啊白竹和尚啊，白竹和尚就是对他开示啊善恶果报的道理，佛教佛法不可以破坏的。那么这个拓跋焘就害怕了啊，向他磕头忏悔，我下令恢复佛教，不可以再破坏啊这个事情。可是这个时候，那个崔豪和这个冠千姿这两个人也得了恶病，而这个魏武帝下令把他们两个都杀掉了，把他们家里人的也都杀掉了，因为这件罪过的事情又是他们两个人发起的。可是拓跋焘也是发了恶病，也就死掉了，就这个事情。也这件事上，这上面说缘力无缘贤己圣行，就是要有因缘的时候啊，为了佛法的啊兴啊不灭亡啊，弘扬佛法，佛法有难，你能显现神通呢，那也是可以啊，那就是像说这个白竹和尚的这种事情了。所以这个像那种人呢，你最初的时候讲道理还是不行，就现身能有效。那么呢，可是这个地方也看出一件事啊，这个魏武帝初开始破坏佛法的时候，这位禅师法师他不出来，就是到后来哈，第四呢，所以这也是个时间还有关系，所以他才出来现身通，如果不是那个时间他还是不来的。是远离无缘贤己圣行啊，圣行。如果不是为了佛法，不是为了三宝的事情啊，自己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贤己圣行啊，令他不正觉悟，无于四供养之量之足。这个四种供养啊，你要知量啊，要知足，知量啊，就是数量啊。不能够无限量的去贪求啊，这个四种供养，这个知足就是内心里面要知道满足啊，不要无厌足的贪求。对治于受用众聚中无限无厌足长，你要是对四种供养啊能够知量知足呢，就能够啊对治这四种受用中啊无限和无厌足的障碍。因为这个无限无厌足啊，又是把我们的精神时间都放在那上去，又不能修行圣道了啊。那么呢，假又是这个财富太多了啊，也会引起很多人内心里面的问题，那么就会啊，也就是妨碍圣道了啊。要入三昧分，才知量；要入道分，才知足啊。要是自己能够修销圣道，得到了禅定的话呢，得了禅定的人呢，他自然是没有欲，没有欲的时候啊，他身体的存在也还是需要世事的供养，但是他能知量啊，这个量已经足了，不要太过量啊。要入道分再知足，要是你得无生法眼了呢，你就会知道足啊，不会无厌足的贪求，也不会的。 四供养是什么呢？为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医药也，就是这个啊。六取得共事，不应续集啊，这是第六句。这个取得共事，这个取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随你的因缘遇见了是什么，遇见那个因缘哈，你得到的共事就好了啊，不应续集，不应该啊。啊，我无厌足的贪求，要把它饱尝起来，要继续的增多，不应该这样啊。远离贪福心，除积重聚苦。远离这个贪心呢，常福常，这个福就是常，其实也就是积聚。远离这个贪福的心，或者这个福呢，自己有贪心呢，还说自己没有贪心，隐藏起来。那么是这样子啊，聪明人就会这样做了。人们呢，远离这种贪心呢，除积重聚啊，积聚了很多很多。以上方便远离凡夫及外道的过失，才令戒身清净啊，使令我们所受的这个戒体也就清净了。堪绍无如来净法身也，就有能力啊，继续弘扬啊，我继续佛。啊，佛的清净法身啊，戒定慧解脱之见，解脱之见都可以继续下去。那么这个圣道啊，就会兴盛起来。那么你要我不做这些事情呢，你的精神时间用在圣道上啊，那么你这个五分法身都可以成就啊，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都可以成就，就是堪绍如来净法身也。如果把自己的精神时间放在另尘劳的事情上呢，如来的净法身就很难继续下去了，就不容易了。此在料说持戒之下，这是第三段呢，明戒能生诸功德。这前面这一段呢，是略说持戒的相貌。戒是正顺解脱的根本，故名叫波罗提木叉啊。是因依此戒得生诸禅定，寂灭苦智慧。这个戒是正顺解脱之本，这句话怎么讲呢？就是你要能够持戒呀，戒要清净了，依此戒就可以能生诸禅定。啊，四三八定都可以生出来啊，既能够成就消灭生死苦的般若智慧，所以这是正顺解脱之本。得到禅定了呢，能解脱欲界的欲，欲界的欲，欲界这个欲啊，使令人苦恼，使令心老是不安，使令那个心老向外攀援，这个欲界这个欲是这样的。要是得了所界定、无所界定的时候呢，这个欲没有了，欲没有了，这个人心就安心了，他不向外面啊去攀援，就是这样子。但是得了禅定还不能够究竟解脱啊，所以还要有般若智慧，才能解脱生死是苦的。而这两件事呢，都是以戒为正顺之本。要有戒的基础，才能随顺禅定的升起，才能随顺般若的升起。要是没有戒就不行，就困难，你想得禅定也不行，得般若也不行的。所以戒体唯一，所谓无作啊，无作戒体，无作的戒体呢，就是因作而成，就是白世结魔啊，那你能够心里清净，不要打妄想啊，那么呢这个戒体就生出来了。生出以后呢，就不要再做，它自然的相续下去，相续的存在你的心里边的，所以叫做无作啊，无作戒体。所以受戒的人心里面有个无作戒体，和那没有受戒的人他没有那个戒体。所以戒相啊，戒相是很多的，所谓五篇七句啊，就不要说了。今举横行罪一犯者言之。一般的人的常情啊，容易犯的啊，欢喜钱啊，要做生意发财，这一犯的样子，故名叫做略说。由此借故能度身口意恶的彼难。这个身口意的恶啊，身恶口恶意恶，这是生死的此案。 你能持戒，你就能超越身口意恶的此岸，达到彼岸去。达到彼岸是什么岸呢？成就三业解脱故，成就你身口意在这惑业苦上都能得解脱了。是故行人要欲正顺解脱啊，必以此戒为根本。因戒嘛会生定，因定会发慧。这个因戒生定这句话啊，